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线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收看连云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赫。本栏目正在通过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同步直播。那么今天呢是5月27号星期三，2026年的正风热线职能部门上线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首期参与上线的单位是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大家介绍走进今天的直播室的各位嘉宾，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建峰。林局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好的，那么出席今天节目的嘉宾还有市人才中心主任苗全、市社保中心副主任陈海燕、市仲裁院院长刘永波、市人社局执建处处长常杰、市人社信息中心主任孙义龙、市人社信息中心周甲，欢迎大家的到来。如果说各位在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事人才、劳动关系、经办服务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都欢迎各位与正风热线栏目组进行联系。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 8545-7744、 8546-1350 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通过热线和嘉宾进行交流。那么与此同时，您也可以通过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来去进行在线留言，与节目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条记者调查。人才呢是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前不久，我市举办521人才日系列活动，邀请全国各地高校学子走进连云港，了解连云港，选择连云港。在活动现场，大家对港城的就业环境、城市风貌和人才政策都给出了真实的反馈。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来听一听这些青年学子的心声。
今年的连云港521人才日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80多所院校的500多名学生，他们来到连云港了解这座城市，了解这里的招才引才政策。那今天的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中华药港。
医药企业是开发圈首位的支柱产业，培育了恒瑞、豪桑、康源、正大天齐为代表一些行业龙头企业。
他好像基本上都是研究的比较前沿的吧，心脑血管之类的都是研究的，
想在这里寻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留在自己的家乡，为家乡做为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你看这个是父子，好像以前有看到过，哎，
哇，好多药啊，
想在家边周围看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在外求学，心系故土，小江和小葛都是走出港城求学的本地学子，今天他们回到家乡，走进龙头企业，近距离感受连云港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蓬勃活力。
他们以后有一些医药类的这些专项啊，包括材料类的、新能源的、高端装备制造，我们这边还是比较丰富的，就是能给学生提供一些就业指导思路吧。
连云港优越的产业基础和就业环境，不仅让在外读书的本地学子选择回乡发展，还成功圈粉了不少外地高校毕业生。
连云港确实是一个就是药品制造行业就是产业底蕴比较深厚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能够走进这样的企业第一线，然后来看一些这个企业内部的一些实际的操作的情况，我觉得我会学习到很多。
产业有实力，城市有颜值，连云港不仅有优质的企业加持，更有浪漫的山海风光。瞧瞧，企业还把招聘会搬进了沙滩音乐会现场，赏海景，听音乐，谈理想，画未来，让青春与港城双向奔赴。
咱们年轻人的话都喜欢音乐，正好借助一个就是说是音乐的一个载体啊，然后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到这来。我们也欢迎年轻人能关注到我们这个人才招聘。
因为我觉得就是之前看苏超的时候，然后我就知道连云港这个城市，然后再加上连云港它在海边嘛，就我觉得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整个海边城市的氛围给人感觉很好，然后我今天下午也了解到人才政策，我感觉也是非常的优厚。
刚刚看了这些宣传片，让我们更有现在留在连云港，为连云港的建设呀添光发彩。
我觉得在以后的未来发展中，我也可以在连云港发展得更好。
好的，那我们的视频的话已经是 看完了啊，能够感受到今年咱们的这个毕业季的活动是挺丰富的，也看到有不少的本地的学子心系故土，想要回到家乡当中来去建功立业，还有很多的一些外地的青年也很看好咱们连云港的发展前景。那么林局长，就是咱们怎么想到用这种创新的举措，比如说音乐会这种形式来去招引人才呢？有着什么样的考虑呢？
嗯，这样的主持人，我们都知道啊，城市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而青年人才它更是一个城市创新的发展的活力源泉。我们都知道现在关于人才的竞争，尤其是区域竞争，应该说是日趋激烈。
嗯，
所以说我们市委市政府呢，为了推进人才强势战略，提出了打造一带一路创新中心和这个人才高地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么根据这个目标，那相应的我们市委市政府对人才招引的要求也可以说是越来越高。那比如说我们今年这个刚才在节目中看到的我们这个大学生毕业季连云港旅游这个组织就是说把这个人才招引和文旅融合，这个就是我们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点题由我们市政府分管领导这个统筹部署我们人社部门牵头会同文旅部门商务部门，当然还有人才办的统筹协调，来共同来做这种工作所以说基于呢，就是这一个是党委政府的高要求这个人才招引呢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人才这个这种需求它的这个更加多元化，所以说我们呢在探索采取也创新的人才招引措施。那么刚才大家看到的只是一部分，那么我们人才招引措施呢是出于什么考虑呢采取这些创新措施，主要是为了适应，就是我觉得我总结是两个变化，一个就是我们人才的这个引进招引工作已经从这个单纯的岗位推荐变为城市推荐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一线城市为什么说它不需要做很多的人才招引活动就是全国的人才蜂拥而至呢，比如说深圳对吧，北上广深大家知道就是因为城市的吸引力，所以说我们现在在着重打造呢，就是我们城市引才名片我们概括一点名片，比如说这个主题我们大家比较可能有熟悉的叫才道纲程价值连城这个主题主要是人才对外招引我们想突出的是我们这个连云港是一个具有创新活力创新创业的热土这样一个城市。另外呢，我们针对刚才节目上看到的我们就是连云港籍的高校毕业生还有我们在连的高校毕业生，那么在连高校毕业生可以说连云港是他的第二故乡，对吧？连云港籍的连云港是他的家乡。那么我们原来也打出一个主题叫流连忘返就在港城这个呢希望吸引我们更多的这个连云港籍的高校毕业生能够返回家乡忘返，我们希望他返回家乡参与家乡的这种建设然后流连我们在连高校能够留在连云港建设他的第二故乡。那么他为什么要来，那么首先你的城市要有吸引力，让他感觉有吸引力我们知道网上有句话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是吧？我们知道这可以说是这种感情感对他的地域选择的一个作用，对吧？但是现实中我们现在年轻人选择岗位选择工作求职更多的是因为一座城选择一个岗，
是的，
大家仔细想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他显然喜欢这个城市才会到这个选择到这个城市去什么就业创业所以说城市的推荐就尤其重要。那么我们采用这些形式，比如说我们连云港有我们自己的很多优势比如说我们山海风光，我们宜居宜业，对吧？我们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这些都是我们连云港的优势。那么你是怎么让我们现在青年人才大学生他能够了解你这些优势呢，能够爱上你呢？那么就是说你要通过一些形式，通过一些措施去推介这个城市我们讲的是第一个变化，推介城市。 哎，你刚才举例子，比如说我们邀请他来搞大学生来搞这个音乐节，是吧？搞这个开音乐会，他就是沉浸式体验我们连云港的山海风光，对吧？我们组织他刚才房企拓港啊，去看我们的科创载体，看我们的中华药港，看我们的石化基地，就是他身临其境的感受连云港的产业的蓬勃发展。
从单纯的这种岗位给求职者的一个感觉，变成城市的整个的文化生活的样貌去吸引他。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人才招引工作这个学问，这个课题就很大，就不仅要和文理融合啊，我们以前提出这个人才领导小组提出叫双招双引，我们还和招商引资融合，所以说这个课题呢要做大。
那第二个变化是？
第二个变化呢，是我们这个现在大学生啊，青年人才，他的接受偏好和他的关注点也在发生变化，我们整天说现在年轻人很有个性，是吧？跟我们这个70后、80后啊不太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首先第一个，他接受信息的偏好，他更多是从网络，通过短视频、朋友圈，是吧？还有各种网红，各种什么推送，他去了解信息，这就是接受的偏好问题。第二，我们现在年轻人他关注的，他不仅仅是一个工作一个岗位，说能拿多少钱，对吧？这个待遇多高，他更多关心是什么？这种对这个生活和工作的这种整体的体验感怎么样？这个通俗的说吧，现在的孩子找工作，他不光说看这个工作怎么样，他更看到我在这个工作开不开心，对吧？我在这快不快乐？我生活的幸不幸福？他关注点在这些地方。
年轻人更讲究情绪价值了，
现在。对，所以按照现在网络说法叫情绪价值。如果你给不了他情绪价值，那可能你这个岗位很好，他也不一定选择到你这个城市来。那么所以说，根据这种这个青年这种变化，那么我们就要创新我们的人才招引形式了。你比如说这个人才政策宣传，如果说你就死板的再去解释这个你人才政策这些条款，他不一定爱听。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通过学姐学长分享的形式，通过在连云港就业创业已经做得不错的这些学姐学长学姐来介绍人才政策，给他在成长过程中的助力，给他得到的实在的获得感，让这些学弟学妹一听，他就叫感同身受，这是一种。刚才我讲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今年首次在连岛大沙湾搞这个大学生毕业季音乐会啊，那不就是叫他来沉浸式的体验你比来体验我们的山海风光，对吧？我们的这个神奇浪漫之都的魅力但是你这一次活动这赶上你再去宣传去说100遍那么就是我时间关系我不多过多的举例子，然后这些所有活动我们都给他做成，当然也有我们这个新闻媒体的功劳我给他做成短视频，我们通过他推送到高校的微信朋友圈，然后通过这各种短视频去推送，其他的同学看到了，他就有很好的传播效果。我们来参到连云港来参加这种体验的这些孩子，他也会去在朋友圈分享，他也会去回学校给他同学去宣传，这样的效果就非常好。所以说这是适应我们第二个变化
两个变化
我们基于上面这个我们才采取强劲高效创新措施。
好的，林局说实话，刚才林局在娓娓道来去讲述这两个变化的时候，我自己已经在带入，我如果说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我觉得我很幸福我过来参加一个音乐节或者说参加某个活动，能够把工作给找了，情绪价值这一块对于年轻人来说是非常有获得感的那林局，我们就是具体像是我们类似的这种音乐节的活动，具体有哪些活动呢？
这样好，刚才我再补充一句，其实我们做的一系列活动其实我总结就是一个讲好美丽连云港的故事，第二个是讲好在连云港青年人才的美丽故事主要目的实现就是人才这个引进从招引向什么吸引来转变，那这个具体如何实施采取哪一些活动刚才主持人提的，今天呢刚好我们具体的这个职能部门我们连云港市人才服务中心的主任我们明贤同志也来了，下面呢就请明贤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和我们的这个苗主任来去沟通一下这一块具体有哪些呢？
好的，我来呢介绍四个方面我们今年的特色引才工作。第一个呢，就是今年以来我们开展的一个活动呢，叫万名学子连云港行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主要是面向全国有意来到连云港就业创业的高校毕业生，我们通过呢开展这个学子座谈会，开放我们这个23个科创载体，同时呢这个推介我们的这个优质的这个线路啊，这个来向他们展示我们这个连云港的这个风光，以及我们产业优势和特色优势，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沉浸式的宣传我们连云港的人才政策，以及我们推介我们的人才岗位。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活动，我们叫万名学子连云港行活动。第二个活动呢，我们叫做看苏超找工作，我们的人才夜市特色品牌工作。那么我们这个呢，我们自己有一个口号，叫做无论主场客场，我们人才夜市都在现场。那么我们通过人才夜市呢，在我们的高校，在我们的商圈，在我们的这个赛场的周围，打造我们的第二现场，把我们的岗位现场推送到我们的这个大学生的身边，让大学生在感受到我们体育赛事激情火爆的同时，也能找到心仪的工作。这是我们第二个特色的工作。那么第三个特色的工作呢，是我们今年在5到6月份大学生毕业的时候推出的大学生毕业季连云港游学活动。我们推出的这个活动呢，主要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活动，让全国的大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到我们连云港来看一看，来打卡，把连云港作为他毕业选择的地方。那么我们在这个大学生毕业季的时候呢，也推出了一系列配套的活动。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优惠政策，我们把人才的优惠政策在线上线下打包推送给各个高校毕业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推送一些相关的旅游住宿的优惠活动，让来年的大学生呢能够感受到我们的优惠诚意。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还给我们的来年的大学生呢享受同等的市民待遇，就是88元就可以享受我们168元的旅游年卡，就是拿着88元的年卡，就是可以游遍我们连云港的5IG以上的风景，这个风景区。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能够促进更多的大学生在毕业季的时候到连云港来打卡。那么这个活动里面呢，还有一个重要的 IP， 就是我们的羊窝头的打卡点。我们在我们连云港的连岛这个景区呢，有一个叫羊窝头，我们想把它作为英文的一个标识，叫羊窝的。那么就是在连云港第一缕看到阳光的地方，那么在这里踏上大学生高校毕业生毕业的新征程，所以这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大学毕业生打卡的一个 IP。那么第四个活动呢，就是我们刚才在短片中也看到的，就是我们在521这个连云港市人才日的这个期间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就是大学生沙滩毕业季、沙滩音乐季的活动。那么我们知道大学生，刚才我们林长也讲了，就是和音乐相结合，让大学生在把大学生沙滩音乐季打造成我们连云港引才的一个 IP。 那么大家在来参加沙滩音乐会的同时，我们再推送出人才政策，推送出我们连云港的产业人才优势，让大学生更多的通过音乐会这个载体来感受到我们连云港的满满的诚意和人才，和这个人才推介的一些诚意。那么这是我们今年打造的四个比较有特色的活动，
都是今年的四个，应该说是四个系列的这样的活动。
对对对，是的。
那这四个系列活动组合拳下来的话，效果怎么样呢？
应该说，从1到4月份，我们有一个人才地图的系统显示呢，我们目前1到4月份目前已经新参保的高校毕业生达到1.5万人，比往年同期还是有较明显的增加的。
那像是有一些，比如说是准备回到连云港，或者说来到连云港的这些年轻人，有什么能够从人设角度给他们的一些提醒吗？
应该说我们的几个活动呢都在如火如荼的正在进行中。我们呢也请大家关心我们这个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呢，关注我们的花果山英才、连云港人社、连岛旅游的几个公众号。那么我们在公众号上呢会定期推送我们的活动和我们的报名的一些方式方法，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公众号呢了解到这些情况。同时呢也可以这个感受到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同时我们还在这个过程中推送我们的一些岗位啊、政策啊等等，这就是大家要关注的一个公众号吧。
就是求职的一些政策呀、岗位啊，都会在各个公众号上显示。
对，
包括说大学生，记得刚才有一个四项当中有一个是对大家的，像是旅游啊、住宿这些都有相应的补贴。那实际上是来求职的时候给大家去方便一些。
对对对，包括我们可能还在每个周末推出我们高校毕业生的一些日出音乐会的打卡呀，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去预约。
好，那我们也谢谢苗主任给我们做的解答啊。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多种多样的、比较丰富的宣传的载体，比较吸引人，还有就是务实的人才就业政策，让更多想来、愿意来、能来的年轻人在连云港能够安心的就业、舒心的生活和放心的发展。那我们第一条的视频的调查就到这里啊，接下来的话我们紧接着看第二条，民生无小事，服务暖人心。企业退休人员的免费体检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惠民政策，关系到老年群体的健康保障。那么最近的话，我们政风热线节目组收到了一位市民的反映，自己已经退休满一年了，但是没有享受到免费的体检服务，对此存在困惑。那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去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2025年6月1号，市民王先生从市区某企业正式办理退休手续，今年5月得知市区企业退休人员可享受免费健康体检福利后，王先生便前往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申请体检，却被告知不符合本轮免费体检条件。
我们家亲戚是2020年退休的，2023年就能体检了。我是2025年6月份退休的，这不都退休一年了吗？我前两天去社区医院，人家跟我说查不到身份证信息，系统里也找不到，就没办法体检了。我就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体检。
同样是企业退休人员，自家亲属退休第二年就能顺利体检，而自己退休满一年却无法参与。王先生对此很难理解。为了核实具体情况，记者来到海珠区新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地走访。
这个老年人到我们这来，身份证刷了，但是显示没有体检资格，他应该是不符合本次的体检条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能否参与本轮免费体检并非由退休时长决定，而是严格依据人社部门第八轮体检对象的范围执行的。
目前我们开展的是市区企业退休人员第八轮免费健康体检，参加本轮健康体检的对象是2024年12月31日之前办理市区企业职工退休并且纳入社会化管理的企业退休人员，含已移交的驻联国企退休人员。体检实施的范围是2025年6月至2026年12月底。2025年市区企业退休人员暂时不在此次体检范围之内。
好的，我们看到视频当中的当事人王先生啊，提了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他的亲戚22年退休，23年的时候能够参加免费的体检，那么他自己的话是25年6月退休，那么到了今年这个时候去，却发现不在这一轮的体检范围内。那么结尾的话，我们也了解到，原来人社部门对于这一轮的体检是有明确的实施时间和范围界定的，王先生确实不在这个范围内。但是他并不知情。那么林局长，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刚才我看了这个视频啊，这个首先哈，对这个王先生表示歉意。应该说呢，他之所以不知情或者说不了解情况产生这个误解也是我们的工作不到位的因素就是我们这个政策呢，其实据我了解啊，我们是惠东卫健委整合原来的这个体检政策，推出了更有利于广大退休人员的这个政策。但是由于这个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我们的宣传没有分类去推送，没有实现精准的宣传，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线下本来我们也通过这个社区啊、街道等渠道进行宣传了，但是你看我刚才视频上反映，就是我们的体检的部门，就是他对这个政策他没有说清楚其实王先生并不是说他不能体检，而是这一批他不在范围，那就是说他等于是25年6月退休，他应该下一批如果说清楚了，王先生也不会产生误解。总体来说呢，就说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精细这个呢也确实需要我们反思，下一步呢进行改进。
是的啊，如果说王先生能够得到他下一次什么时候体检这个消息，我觉得今天就不会有这个视频了哈，
对，不会有这个误解了，
行。那么林局长，就是我们目前针对于他们的免费体检政策都包括哪一些，能不能借这个机会去向大家再去来去告知一下，或者说是介绍一下？
这个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啊，把这项惠民政策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再解释一下。我能建议由我们这个社保中心啊，我们陈主任陈海燕陈主任今天来了，下面就由他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有请市社保中心副主任陈海燕啊。陈主任，您看我们免费的体检政策有哪些？
我们目前免费的正在实行的是第八轮市区企业退休人员免费体检政策，是由我们市人社局和市卫健委市财政联合进行的。本轮体检呢，我们针对体检的频次、项目和机构都进行了变革升级。像王先生呢，他没有这个，因为他的退休时间的问题呢，不在此轮体检范围之内。不过呢，也请王先生放心，下一轮2027年开始的体检他是可以参加的。
2027年有大概的一个时间点吗？
这个我们正在筹备当中啊。
也就是说他明年能够体检到，今年要去把我们当中提到的2024年12月31号的先完成。
对，是的啊。今年呢，我们本轮此次体检呢，就是有三大亮点。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体检频次进行了升级。原来呢是65岁以上的退休人员呢是每2年进行一次体检，这次呢我们和国家的基层基本卫生公共服务项目呢进行整合，就成为每年一次。但是65周岁以下的呢仍然是维持每2年一次的体检啊。我们第二大亮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体检的项目也进行了升级。在原有的基础项目之上呢，我们新增了肺部 CT、 心血管专项筛查、还有肿瘤筛查等一些项目，同时设置了 AB 2个自选套餐，这样能够更大程度的满足我们企业退休人员的这个个性化多样化的这个体检需求。第三呢，我们在这个体检的医疗定点机构上，我们市区设定了11个基层机构啊，他们在这个老年的健康服务还有家庭医生预约服务这些方面都具备非常丰富的经验，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的退休人员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的体检服务。
好，我听明白了吧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当事人王先生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我觉得他不要着急，新一轮的改革是好事儿，65岁每2年变成每1年了，而且65岁以下是2年一次，事实上他25年退休27年体检也是符合范围内的，并且能够体检的项目的自由度，对吧，你可以 AB 套餐选，项目也多了，所以说我觉得王先生啊是好事啊。明年的话我们来去能通过哪些渠道，比如说能够关注到明年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这一块政策宣传渠道让王先生到时候能够及时的去体检呢？
我们目前的话体检的宣传呢主要通过线上和线下2种方式来进行。线上呢我们主要通过公共的媒体平台和政府部门还有基层医疗机构的官网视频号还有公众号，到时候我们会密集的发送相关的体检的短视频还有推文，这样呢广大退休人员就可以通过手机端刷到相关的退休信息体检信息的啊。线下呢我们可以在社区的服务中心还有基层卫生机构呢会放置展板、张贴海报，还有发放那个宣传手册，这样呢我们退休人员到社区去办事或者是到基层医疗机构就诊的时候也可以看到相关的体检信息啊。下一步我们会进一步拓宽我们的体检宣传渠道，加大我们的宣传频次，会把政策尽量送到每一位退休人员的身边，让退休人员能够尽早的知道什么时候去体检，都能怎么样去体检，体检一些什么项目。
好啊，谢谢我们陈主任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 讲解啊，应该来说惠民政策的初衷的话就是惠及民心，温暖民心。那么政策的落地执行更加离不开的是细致周到的宣传和贴心到位的服务。我们也期待我们的人社部门能够去切实的站在群众的角度，把这些体检的政策讲清楚，把服务也给做到位。那么这里的话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正风热线，本期上线的单位是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 85461350是正在为大家开通。那么各位的话可以通过电话和我们进行交流，同时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也可以在线留言。那么此时的话我们看到啊，我们有一部电话已经进来了，我们接听一下听友的热线啊。喂，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您是有什么诉求可以现在说？
我就是想问一下哈，因为我在一家公司里上班嘛，然后在上班的期间，我们单位一直是在五一、十一啊，他就安排我加班，然后但是他加完班以后，他也没有按照我听人家讲，他这个东西好像是在法定的工休的，他应该是有以及中山的工资嘛，在加班费，但当然他也没有给我加班费，但我现在就想着，我怎么能把我这个加班费要回来？就是说。怎么样用什么途径啊，或者什么东西？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
种。您现在还在职吗？还在这家公司吗？
啊，我现在不在了。我觉得因为这些问题，所以就是因为我跟单位啊理论的时候，他也不承认，就不发放这些钱，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把这个钱要回来。因为按照正常，不就是因为我听别人讲过这东西，他在。就是正常的法定休息，如果加班的话，他不都是要给予一定的加班费吗？
嗯，
正常吗？
好，
所以我不知道这咋办，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
女士，您贵姓啊？
啊，我姓刘。
刘啊，刘女士，你好啊。这样啊，我们请林局为您解答一下。林局，您看这个问题能不能给他答复？
是这样哈，这个法定节假日这个加班工资问题，这个确实好多企业呢。刚才刘女士反映了，好多企业没有兑现，这个在现实中确实也客观存在。法律法规呢，其实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定。在此呢，其实我们也提醒了这用人单位啊，还是要遵守法律法规，不然的话会承担后果。
那现在他的这个原来的企业确实没履行这个加班的费用，那从刘女士的角度，事情发生了，他该怎么解决？
也就是说，我们讲叫勇于维权啊，
维权。
但是如何维权？通过什么法定程序、法定渠道？今天呢，我们还是正好我们仲裁院啊，刘永波院长也来了，这是他这方面专家，那就请刘永波院现场办个工，好吧？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有请专家，我们的刘院长啊，他该怎么维权？怎么样才能够简洁高效？
好，在这里呢，我们也向广大听众、观众和网友啊，普及一下关于加班的法律规定。国家规定呢，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上限是8小时。每周呢，必须要有一个连续24小时的休息，然后我们每年还有11天的法定节假日，在以上时段安排工作的呢，如果每天超过8小时的，将得到1.5倍的工资；在休息日安排工作的，如果半年内不能安排同等时间的调休，要支付2倍的加班工资。在刚刚这位女士提到的五一、十一，11个。这个法定节假日加班的，将用人单位将向劳动者支付啊不低于3倍的加班工资。我们刘女士呢也可以向单位积极的主张，这里面我们还要普及一下一个时效，就是要尽快在事情发生的1年内向用人单位要主张这个加班工资。如果用人单位拒绝支付呢，可以通过向属地的劳动监察投诉，也可以向劳动仲裁机关申请劳动仲裁，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得到及时的维护。
刘女士，你现在是离职多久？
对，我刚离职有2-3个月。
两三个月，那还在1年的有效期内。
是的。
所以说，按照刚才我们刘院长，你应该要先和用人单位联系，如果说对方否定了您，再通过这个相关的程序去进行。那刘院长，像刘女士，怎么样去找到这些仲裁院呢？或者说是？通过哪儿来联系？
对，是的，
这个、
我要去到哪里啊？
这个可以通过我们12333啊，来问一下啊。我们对这个全市范围内啊有不同的县区属地啊，通过12333可以了解一下具体的管辖就可以了。
刘女士，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啊、哦，没有没有了，我已经知道了。好的，
啊、行，好、
嗯，
那感谢您来、
嗯、
来电，先这样啊，嗯，
嗯
好嘞，
嗯，好，嗯，再见，嗯。
好的，我们接下来的话再来看一条是我们市政府门户网站上的网友留言啊，他说呢，自己是市直事业单位的编制内的员工，按照国家的延迟退休政策的话，预计是28年的1月份办理退休，但是之前有企业工作的经历，养老保险的关系没有完成接续啊，就特别担心会不会影响自己后续退休，那么现在该怎么样去办理接续的手续？林局长，您看这个问题，它涉及到可能是两种保险的不同类型，对吧？
对，
嗯，
这个问题呢，这个确实他有这个顾虑也很正常，
嗯嗯嗯，
但是我可以说呢，就是这个对于这个养老关就符合条件的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这个在政策上呢也有明确规定，在程序上呢其实也现在也非常便捷，具体呢，我想这大家可能好多人都很关心。对吧？很多人都是从企业调到事业单位，也可能从事业单位调到机关，这种情况比较常见。
嗯，
下面呢，我还想请这个我们这个社保中心啊，陈小燕主任，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好，那我们陈主任，麻烦您再跟我们去说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嗯，好。根据政策规定呢，不管是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还是在企业工作过，养老保险关系都是可以转移接续的。
嗯，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之后呢，之前的这个缴费年限是可以累计合并计算的。
嗯，
是这样子啊。像刚才这位那个网友呢，他是就是建议他呢，最好是在退休之前就把这个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过去，从这个企业账户转移到机关事业单位账户上，
嗯，
这样呢就不影响他退休的时候能够及时足额领取退休金。
退休前转移过去就不影响。
对，
那他接续这个程序怎么接？
这个也很简单，
嗯，
这个也不用跑腿，直接在手机上就可以办理，可以登录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险服务平台，或者是在支付宝、微信的电子社保卡小程序里就可以申请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啊。
嗯，好好，那么我们也感谢陈主任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啊，去在手机上申请就可以，并且要在退休前去完成。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进一段片花。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收听的是 FM 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接下来的话，我们要紧接着关注到的是高技能人才相关的记者调查啊。技能应该来说是产业发展的基石，工匠更是咱们城市腾飞的脊梁。那么近年来的话，连云港聚焦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培养、评价、激励全链条的政策，涌现出了一批扎根岗位、精益求精的优秀技能人才。那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去走进高技能人才的成长故事。
正在课堂上专注讲课的人叫李阳，2022年7月本科毕业的他选择回到母校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成为一名焊接专业教师。虽然李阳今年才30岁，但已在焊接领域默默耕耘13载。在课堂上，他将自己积累的技术经验倾囊相授，用丰富的焊接经验、扎实的实践技能，将课堂变得生动而富有感染力。
因为我们学校是让我掌握技能的地方，我正因为掌握了这份技能，我才有了立足于社会的底气，所以我想回来去教给更多的学生，让更多的学生掌握技能，立足于社会，然后也更希望他能成为企业的未来的技能大师，为咱们连云港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学校当时是通过高技能人才引进的方式，把我引到学校，然后我们市里也给予了一些相关文件的支持。
在冰凉的钢铁上焊接出火热的人生是李阳的人生目标，他集精湛技艺、创新研发与教学育人于一体，斩获省级以上奖项40余项，2度斩获国际焊接大赛金牌，
他独创三控一优焊接法，成功攻克高温合金焊接难题，焊缝合格率高达 99%， 申请九项专利。李阳深耕技能岗位多年，荣获江苏省技术能手、连云港市劳动模范等十余项荣誉。他凭借精益求精的钻研精神，荣获2025年江苏工匠称号。
之所以能评上江苏工匠，是一方面是我们学校对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视，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市里也出来了一些相关政策，鼓励我们去参赛，就提倡的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也提升了我们参赛的积极性。在我们参赛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地提升我们的技能水平。
2025年12月31号，我市发布了关于加强新时代连云港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进一步健全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使用、评价、激励体系，为高技能人才成长、成才、建功立业搭建广阔舞台。
去年年底，我们市里颁发了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相关措施，然后我评选了江苏工匠，我就可以去申报地类人才，领取住房券，然后生活补贴，还有项目基金。在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中，我也提升了我们技能人才的入选比例，然后我今年也申报了521工程。然后在职称评定方面，也给我们技能人才开放了绿色通道。以前我们觉得技能就是埋头苦干，现在在政策支持下，我们鼓励我们去搞创新，带头传艺，然后让我们就是技能人才有了奔头，然后有了地位，更有了归属感。
我市出台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连云港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为我校办学能力提升和技能人才培养提供了明确导向、有力支撑和系统保障，引领作用十分突出。学校将以若干措施为行动指南，紧扣全市产业布局和人才需求，聚焦提质、培优、赋能、增效，优化专业集群布局，建强双师队伍，夯实技能与人根基，为全市新增高技能人才贡献学校力量。
好的，视频的话我们已经看完了啊，在这里的话向大家去来去说一下，我们的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本期的上线单位是人社局，两部热线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您开通，此时此刻也可以通过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后台的在线留言。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去看相关的这个问题。从李阳的案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高技能的人才是需要平台来去培养的，当然也离不开我们政策的托举。其中提到25年的时候，我们有关于加强新时代连云港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出台。那么林局长，就是这一项政策具体给技能人才带来了哪些帮助呢？
这样的，刚才我们短片中看到那个李阳老师，我是非常熟悉的啊。他呢本身早期就是毕业于我们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后来呢又是从学校考读了本科，然后走技能成才道路。他应该说是我们连云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这个道路，应该说是一个典型吧。所以刚才片上也非常形象的说明了我们这些政策给技能人才带来的这个他切切实实的这个获得感啊。总结起来呢，简单就是有我总结一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啊，就是我们现在政策上就是一个是畅通这个技能人才的成长通道啊。刚才李阳也提到了说啊，以前啊这个大家提到技能人才认为就是埋头苦干是吧，工人现在他们也要搞创新就是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啊，就是因为我们畅通了技能人才成长通道。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推行在企业推行这个新八级工制度啊，然后放权让企业开展这种特级技师和这个首席技师的评选啊，然后被评上之后他可以享受相关的待遇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这种叫技术技能复合型人才，我们现在开始开展这个一评双证这个试点工作。这个一评双证什么意思，就通过一次这个评审一次考核发两个这个证书一个就是我们大家讲叫技能等级证书，还有一个就是职称证书 啊，这样呢，就是在事实上我们打通了这个专技岗位的和就是我们一些传统的叫专业技术人才是吧？
嗯，
和这个技能岗位这种职业互通，哎，就是说在也就拓出了他们职业发展这个瓶颈，哎，让他多一种可能，多一个选择。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大家传统认为的什么本科生啊，甚至研究生啊，都好多都来选择走什么技能生态道路，哎，这就是说不是我们传统想象说的说都是什么蓝领哈，什么都是大家分得很清楚，哎，现在就是复合型的，啊。另外就是说我们好多技能人才，他还可以转上品职称，啊，可以从事一些研究工作，啊，这样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我们这种创新
发展的空间已经是打通了，
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通过这个刚才说去年我们出台这个措施啊，出台一些指导性意见，引导这个单位用人单位提高这个技能人才的待遇啊，这个说到底技能人才你还是要对他的认可，你还是很多方面是体现在待遇上啊，比如说我们就是要这个出台文件要求就是像国有企业啊，比如说你这个技能人才的工作增长不得低于你整个这个所有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另外就是这个指导像我们的就是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就是直接对标他这个单位的正高级人才这个待遇来进行对付兑现。另外就是待遇方面，我们还可以鼓励技能人才通过这种岗位创新这像成果入股等等形式吧，这个参与这个企业的这个再分配，提高他的收入，等等这些措施，提高技能人才的待遇。那么主要想形成一个导向，那就是叫技高者多得，这个多劳多得，这个创新者多得，这样是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政策的，对他的获得好处。第三个呢，就是在政策上我们特别强调，就是这种通过服务赋能，来这个落实高技能人才的相关待遇，从而来促进高技能人才相关的这个引培工作就引进和培育工作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把刚才李阳那个片里李阳提到了哈，你看他可以申请什么521对吧，这个人才工程以前这个另外还可以申请什么购房券生活补贴是吧，那现在我们就把这种高技能人才这个纳入我们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体系就全面兑现相关的人才政策就包括像购房券生活补贴这个落户还有这个配偶的就业安置等等落实政策从而呢促进我们对高层技能人才的这种引进和这个培养主要是三个这个方面
三个方面三个方面应该来说是给这个技能人才做兜底给他的发展做保障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视频当中也提到，现在要求技能人才已经不仅仅是埋头苦干了，还得要创新。创新呢，你像是在视频当中也提到的，像是他们要提高技能，包括说创新，可能是通过竞赛比赛，或者说大师工作室这些方面，那这一块人设方面有哪些专项的支持能够让他们更有奔头更有归属感呢？
是这样说，如果你想让技能人才对吧脱颖而出，你必须得有相应的平台是吧这样呢，就是说这几年在这方面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这个具体呢这个我想请我们这个今天来到现场的我们职业能力建设处的处长常杰同志给大家这个做一个具体的介绍。
好，我们接下来的话请常处长给我们去介绍一下这一块。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我们市里面呢目前已经搭建了以我们世界技能大赛为引领，全国技能大赛为带动，省级技能状元大赛为标杆，然后我们连云港技能状元大赛为主体，以及我们市里面各个行业技能竞赛为基础的五级的我们的竞赛体系。通过我们这个竞赛体系的搭建呢，也是为技能人才充分展现技能 构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刚刚片子当中呢，李阳同志也说到，他也是通过竞赛去充分展现了他的技能，通过竞赛呢去获得了一些荣誉，通过竞赛他去晋升了职级，通过竞赛他去获得了工作岗位，涨了工资。也就是说，他是我们这个竞赛这个体系五级竞赛体系搭建当中获益者的一个缩影。这是我们竞赛体系的一个搭建。另外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我们的这个大师工作室等一系列我们那个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载体的这个搭建。其实是这样的，按照我们市里的一些相关政策呢，我们15五期间我市将新建各类我们的高技能人才的培训基地啊，高技能人才大师工作室、乡土人才大师工作室20家。通过这些培训载体的建设呢，为我们高技能人才提供技艺传承、创新就是技艺创新突破，还有师带徒提供一些平台，让我们高技能领军人才呢工作起来有依靠、有支持、有阵地。另外刚刚片中李阳也提到了他自己那个参加了521评选。在今年呢，我们在这个我们一些人才项目，像我们的劳模的评选、我们的政府特贴、我们的521工程评选当中呢，我们也将大幅度提高高技能人才的入选比例，让我们高技能人才呢也能去享受这些荣誉，增强他们的社会获得感，也让他们实实在在体会到市委市政府对技能人才的支持和关心。主持人。
好，谢谢我们常处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回答啊。那么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做到去持续的用心用情吧，把这种服务做好，去完善相对应的配套，强化保障，让更多的高技能人才能够在连云港扎根。那么接下来的话啊，我们来看今天的第四个相关的调查视频。应该来说，劳动权益无小事，未成年人的保护是底线，依法用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人社部门的重要的职责。那么最近的话，我市的劳动监察部门就快速处置了一起饭店涉嫌使用童工拖欠工资的投诉，及时维护了未成年人的权益。那接下来我们来通过记者采访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今年初，小王经人介绍来到市区某饭店应聘勤杂工作，主要负责饭店内卫生清扫、杂物整理等相关事宜。双方口头约定了劳动报酬标准，但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仅工作5天后，饭店老板以对小王的工作表现不认可为由，让其回家等候通知。此后便再未联系小王，也未支付其5天的劳动报酬。
我在我老板那边干了5天的活，老板呢说让我在家等着，等他通知我。然后呢，我等了左等右等，等了好几天都没有消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前往这儿来寻求一下说法。
多次联系饭店老板无果后，无奈之下，小王来到海珠区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科进行举报，详细说明自己的打工经历和被拖欠工资的情况。
我们在询问过程中发现小王未满16周岁，该单位可能涉嫌非法使用童工，所以立即将该违法行为也纳入了调查范围。根据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相关规定，依法受理该投诉举报。
工作人员详细询问小王的具体情况、固定年龄证明、用工事实等相关证据，第一时间启动调查程序。通过小王提供的线索，快速联系到饭店负责人，同步核实拖欠工资和非法使用童工的相关情况。在调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向饭店负责人宣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等相关条款，明确指出饭店存在的问题。
劳动者已经付出实际劳动的，你们用人单位就应该支付其工资。虽然说你们在使用它的时候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你们之间已经存在了事实的劳动关系，所以说依然需要支付他的工资。而且国家也明确规定了，
任何用人单位不得使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你们在招用他的时候没有查看他的身份证，已经涉嫌到违法使用童工了，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过工作人员的耐心宣讲和督促，饭店负责人最终认可了拖欠小王工资和非法使用童工的事实。
在对该单位调查核实后，我们确认该单位违法使用一名童工，所以对该单位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罚款5000元。
好的，视频的话我们已经看完了啊。今天的话我们节目的时间应该来说非常的紧张啊，还有5分钟的时间，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加快节奏，尽量多去帮助大家解答几个问题。与此同时，我们的两部热线85457744、85461350以及我们的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的后台都为大家正在开通当中。如果没有办法现场留言的现场接听的，我们也会记录下来。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视频当中反映的问题。视频当中的话，劳动监察部门反应很快，但是也侧面反映出来有一些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对于禁止使用童工这种刚性的要求了解是不够深入的。林局长，您怎么看待这种情况呢？
视频反映的情况非常清楚啊，这个单位是涉嫌拖欠工资和非法使用童工。这个情况很清楚，但是确实主持人提示的是我们需要反思啊，就是为什么这个法律规定这个红线，按理说童工这个事儿应该说是是一个法律规定的非常清楚的事情，怎么还是会有这个用人单位去出现这个情况啊？这就是反正我们可能在普法宣传上可能还是存在那么最后一米这个盲区啊。那就是说我们的日常巡查检查可能提醒的还不是够到位，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反思的事情。
那我们在这个情况了解过程当中，事实上很多个体商户他用工的时候不一定会对应聘人员的身份去进行详细查看，有一些是过后才发现他是童工，反而觉得自己很冤枉。那一般来说这种情况怎么避免？还有就是像是实习人员可以用童工吗？
这样子，其实呢我们针对企业啊，在这个日常中啊，实践当中出现这种所谓的就是这个无意违法的现象，我们这个劳动监察和仲裁部门呢，我们去年据我了解哈，虽然我不分管，也推出了一个叫用工帮扶、合法帮扶这样一个行动，这个工作呢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呢，可能我们下一步，可能还是要扩大这个相关的负责范围，具体这个相关规定呢，我还想请我们这个仲裁院刘院长。再做一个普法吧。
好，刘院长，请您解答一下。
好，这样，我们使用童工啊是一条红线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触碰。只有在文艺、体育这些特殊的这个机构经过审批才可以使用。在这里呢，我们强调两点：任何人不能介绍童工啊，否则要承担5000元每个人的罚款。第二个呢是任何单位啊，这个必须在用工的时候要核验我们劳动者的身份证，做到人证合一。如果使用童工，每个月要承担5000元的罚款。我们同时呢，一方面呢要加强对一些重灾区啊，特别是小微企业，像服务业、像餐饮业的检查。另外呢，我们也叫加强宣传，也向公众呢这个公布我们的1233的热线举报电话，通过社会力量形成社会监督，共同保障我们的未成年人就业。
好，刘院长，最后一个问题，实习人员能不能用？
不可以用。
实习期算不算？
16周岁以下一律不可以使用，这是一道红线。
好的啊，谢谢我们刘院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节目也是到尾声了啊，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来得及去解答，但是大家放心，我们会在之后去给大家回应。那么接近一个小时的交流当中的话，市人社局的各位嘉宾对节目中反映的问题都进行了回应和解答，像是没有答复的现场的，我们会把他们记录下来，请嘉宾们再带回去之后与各位去进行 回应和处理。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各位嘉宾走进我们这一期的政风热线，还有广大网友听友的收看和收听。如果说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都可以和我们政风热线节目组进行联系。那么在这里也要向大家做一下下期节目的预告，下周三6月3号连云港市医疗保障局上线，那么各位可以去继续关注，有相关的线索也请我们进行联系，两部热线85457744 85461